个性分享游戏新闻，轻度点评游戏体验，热烈关注游戏文化。因游戏忽略人生，则玩物丧志；生活中没有游戏，则了无生趣。手指搓烂终不悔，游戏消得人憔悴。这里是游戏人生的有得聊游戏 FM。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期有得聊播客游戏 FM。 那么本期呢，然后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张指导，北京国安总经理，前任总经理张指导，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大家好，那个我是张指导，但不是国安的总经理
啊，前任
嘛。很高兴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在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播客，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有关游戏的事情
啊。好的，然后咱这次聊的主题呢，就是上周我们聊了一期，就是手游，就之前那个手游，就是《Pokémon Go》，就是跟这个游戏的节奏一样，就是这个手游呢 是为了给这个正统续作来做铺垫、做准备的。是吧？所以本期就不要脸的说一句，然后今天终于有来正片了啊，就
来正题了。
对对，来正题了。然后咱们聊一下近期发售的精灵宝可梦最新作日月啊。
OK，
那天咱俩还是一块拿的游戏呢，
对
吧？
一块买了，那个店里真是人山人海，旗鼓喧天呀，
锣鼓喧天吧？
对，锣鼓喧天，锣鼓喧天，读书少。
对，那天我还跟人说呢，我说又有了点日本玩家的感觉，就从鼓楼一拐弯走过去，发现碰见好多熟人打招呼，
然后就
走到店里，对，走到店里发现大家在排队等着取。
是，咱俩那天等了一会儿呢。
是，还真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真的是那天下班之后，有的还没等到下班就六号
对，
就跑过去拿这游戏了。
对，像那天下午，我看四五点钟是朋友圈就晒了，我说我还没拿呢。然后我那姐妹说我是偷跑着出来拿的，没下班偷跑出来拿的。对，
然后那天晚上咱们也加入了就是晒游戏的大军，在朋友圈里。
对，
朋友圈一时被 Pokemon 日月刷屏了，
对，然后一买还一堆，
对，
在那晒。
那天刚好给其他主播的游戏带的，还有咱俩的游戏，然后就一堆，刚好晒一下。
对，这款真是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哈。
是，就好久没有这种大家都特别开心玩同一个游戏的感觉了。我觉得这也就是这个系列的魅力所在吧。
是，它就讲了一个互动共享这样的一个游戏。
没错，
对，而且这款游戏我觉得的确也是要比之前第五世代第六世代对于咱们来说更亲民了。
没错，这次是G7，就是第七世代嘛，日月。
对，
刚好也我觉得也顺便就是聊一下，就是张指导现在游戏进度到哪儿了。
我第三个岛，我这游戏玩的慢，因为我玩这游戏有强迫症，这岛的图鉴我不满了，我就在下一个岛玩不痛快
啊。就是必须得边收图鉴然后边推主线。
对，我这个有的时候看见这精灵第一次没抓着，我就得再刷半天
啊。因为
这游戏玩的就是一图鉴嘛，我乐此不疲的在那刷图。
没错，因为好多玩家玩这个有不同的模式啊，有的人就喜欢先速通一遍主线，然后再回来慢慢收图鉴啊。
对，
然后
随着主线一边就那个收了。
可以，因为我现在，因为像咱俩这个都上班时间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我现在也想就是尽快先把主线要不先通了，看一遍剧情，然后再回来慢慢收。然后到时候反正这座的那个系统也不赖，有那个小火龙，可以对世界传送嘛，是吧？
他这回他把这个秘传技能变成捉鸡，我觉得这个是 是非常让我眼前一亮的，这个
是啊是啊，
对，
就有现在有四支坐骑嘛，嗯，
就是冲撞，然后那个巡卧，还有这个冲浪，还有这个飞天嘛，
没错没错没错，
而且这回这个系统我觉得也要比前比就拿 XY 第六世代比吧，
嗯
，XY 要可玩性也很多了，
没错，因为要素多了，嗯，
对，广场，
嗯，元庆广场，
然后还有对，而且广场这个其实我感觉，就是它包括里头一些设施都对咱们这个前期新手来说很有帮助啊，每天拿东西，然后包括那个餐厅里每天吃饭是可以升级的。
对，
然后大幅度加亲密度，我觉得这个
对，
对，要比这个之前几个版本前期，而且之前几个版本前期还是日本的，
没错，
然后你只能靠刷挂冲刷怪冲击这种好很多。
没错没错，这次真的是对于新老玩家，尤其是对于新手就特别友好。
对，
而且你看，你看这次就是连各种属性的相克它都特别给你标注出来。
对，
效果绝
佳，
对，
有效果没效果，
对
对,
对，原来都是只能靠自己的经验或者拿一小本什么的记下来，在网上，
对对对
对，然后
这回都给标注上了，还是挺好的，
没错，因为他因为精灵宝可梦里边它这个系统啊，相当于是整个游戏世界的一个元祖，就是这个属性相克，
对，
你想它最早。属性相克才就那么几种，
对，第一世代就那么几种，
对，然后到现在已经十八种属性了啊，你想就这么多的话，就是让大家在凭纯记忆，有的时候就是老玩家还好，就是新玩家肯定觉得这什么玩意儿是吧，
对，而且就是属性相克其实在后期一些高玩里他去跟人去这个
对战
PK 的时候特别有用，包括之前的这个宠物精灵的特性性格，
嗯，
都是有特别特别深的讲究的，
还有天气是吧，
对对对对，
影响
天气，对
对，
因为
嗯，
所以说就是这一代我就打算往大后期玩了，因为之前说实话就是玩日本游戏，在日版的时候，
嗯，
你像什么努力值啊性格呀，我那日本我真看不懂，我都不知道怎么就是很好的去闹，
是的，
然后所以对，所以前几个版本我都是就是二周末三周末，然后以这个逮宠为主要的，然后跟人 PK 什么的就根本干不过人家，那个就是日本玩家给那个精灵弄的都是完美属性对，然后这个
是，
但是咱们因为这个语言的这个东西吧，
障碍，
你好多东西，
对，
他就你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应该弄哪儿，但你就不知道在哪儿弄。
对，之前就纯当一个收集游戏玩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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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其实收集只是这游戏的一部分，
对对对，一部分一部分，他，
嗯，
最后玩的还是这个互相在线上 PK，
没错没错，
对，
这个所以说这次我觉得任天堂也在调整自己的思路。就是看经过二十年的一个发展，这游戏就是老玩家群体相当固定了，但是也想自己在寻求一些突破，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这个系列，对吧？
对对对，而且对，今天正好也是口袋二十周年，
没错没错，
对，然后出了一个中文，希望以后多多出这个中文，但前提是呼吁大家玩正版，
嗯，所以这个游戏也是现在就是我觉得这次是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让有更多的新手玩家来进入，然后也包括像我这样，就是之前只是浅尝辄止，然后因为语言问题，然后中间弃坑好长时间，然后又重新回归这个坑的玩家，
回归这个游戏啊，
对对，因为之前就是咱俩一块玩的时候，就那会儿你买 XY 的时候，我说那我也看不懂，就不想买。
是，对，我买 XY 不仅买了那个游戏，还花了得有300块钱去买攻略。
是啊，就
攻略也是买了正版的，对对，就是官方中文攻略。
怒
后
一本。
对对对，怒后，我去，那没办法，谁让咱喜欢这游戏呢？
就跟当年那个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天天看着翻，然后。
啊，
那翻攻略真是从小养成了习惯呀。
对，我觉得以后考试应该来一门这个。
对，那肯定都是好学生，都满分，
全都满分。
对对对，
然后这次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之前一些很硬核的要素，这次在前期反正它的作用是比较弱化的。还有
对，
就是孵蛋的这个玩法，就包括种族种族值、个体
值、
努力值、
对
遗传技能什么的，对
对，前期都比较弱化。
没错没错，
对，都是后期你要去好好调理的一些东西，但是前期它还是比较友好的。
没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玩这个游戏根本就停不下来。
是、
我
已经为这款游戏弃掉了原来每天都玩的其他游戏了，就每天专玩这个地铁上然后回家就玩这个。
是啊是啊，
对，
就是刚开始有几天我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是因为掌机嘛，玩起来又、玩起来又比较方便，然后你看
就
躺床上玩，然后一不小心发现哎到后半夜了。
是啊，每天都两点、
对，每次都说哎走到一个地方哎得走回那个就是那个宠物精灵的那个研究所。对，然后好
歹中心，
对对，走到宠物中心，然后再那个存盘、然后再退出，结果发现每次都是走到路上又发现很多不同的东西，
对，
然后又去抓别的东西或者又去攒别的东西啊。
对，而且他广场一出摊号就得进去，得那个 FC， 而且他现在那个，对，他不是还又加了一个这个扫描这个二维码那个吗？
对对对，这个
这功能。对，太棒了，就是你扫描十次，这回扫描十次二维码，然后不就能得到一个珍稀宠物嘛？就扫描到一个珍稀宠物。
对，
而且它最勾人这块儿，它有 CD， 它每两个小时能扫一次，也就是十次需要20个小时的 CD， 你到20个小时就得想着赶紧去扫，不然浪费了。
是是，
对，
所以这个也是这次的一个改进，而且特别贴近现在的科技发展。
对对对，
扫码。
扫码，对，扫码进入。
对，你想原来的掌机也根本不支持这种功能。
对，到了 3DS 嘛，它才加了摄像头嘛。
是，你想原来都是那个 GB 的时候，连交互都是连根线。
对 ，GB 的摄像头都是外接的，那会儿看人用过外接的，拿根线插上，搁一摄像头，然后扫进来那个人是数码，就是像素的，在屏幕上显示，特别逗，
特别逗。
对，
然后这次还加入了一个 QQ 游戏系统，戏称 QQ 游戏系统。
对对对对，
种
菜、
对，就是那个度假村啊。
对，度假村，这个其实也我一直在主玩的探险，度假村里那个、每天能得个六七块各种进化石。
你也是让他们找宝石是吧？就
对对对对，找宝石，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暗之石，因为暗之石特别少。我记得上个版本全游戏只有3块暗之石。然后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这个版本这个探险能不能找到暗之石，现在还没找到呢。
这个探险就是可以让你放在盒子里的，就是小精灵，就是出去探险，而且他那一下冷却时间特别长，24小时。
24小时回来一次。
是，然后之前还有几个要素是你可以就是修建自己的那个果实种树的那块，
对，
就可以吸引野生的那个宝可梦来。
对对对
对，
你只要把那个盒子填满了豆子，然后就能每天应该都有2只能过来，然后再过一天可能愿不愿留在这儿。
对对对，这个系统也是特别有意思，基本上都会留在这儿了。
对对对、我看要是没有了我就给他留在这儿，有的我就不让他留在这儿。
就给人赶跑了、是吗？
对，然后走吧，再见。
哎，你可以其实可以留着跟别人换呢。
啊，对，哎，我那会儿玩了大概一晚上，就是从11点开始玩到12点，就是这个一个小时不停的在跟人玩奇迹交换，就是最后又换回来了，一只好丑没有，全是什么那个毛毛虫啊，然后这个岩石狗啊，然后就最后又全换回来了。第一只发出去什么，最后又给我换回来了。
哎，你知道，就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见一个攻略，就是那个日月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富翁来着，就是用一根草
啊，
就是那个日本之前那个故事嘛，就是你起手只有一根草，然后你用这根草跟别人换，就换各种东西，然后换，最后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富翁了。
富翁、
对，然后就说这次就是在精灵宝可梦的世界里，其实大家也是可以实现这种 这种之前大家一直非常憧憬的情况的，就
是
你刚开始拿一只不怎么样的东西跟人换，然后各种换，没准到最后你就发现，哎，换成了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宠物。
这都是看运气，如果大家都是本着这种心态，就全是草换草。
是，所以就只能那个。就是碰碰感觉啊，
对
啊，而且之前网上专门有人写过一个，就是这种怎么样能成功的概率大啊，特别有意思啊，
是，
就感兴趣大家可以去查《稻草富翁》，应该是叫啊，
就是他现在那个啊，你说完之后我想起来，现在就是我发现一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
什么地方？
就是你每次奇迹交换，
嗯。
因为它是全球服嘛，
嗯嗯，
你跟那个欧洲人换，
嗯，
就基本上能换到一个比你的，就是我跟欧洲人换，基本能换到这种凯西这种东西，
啊，凯西啊，
然后对，然后是你看它的国旗写着欧洲，然后
啊，
一般跟那个咱们就是咱们自己这边的，就全是垃圾换垃圾，
所以
对，
所以这个就还是跟自己认识人换特别靠谱，
对，对我昨天那个跟我朋友把那个耿鬼给换了，
啊啊。
一直用它来了，我说终于可以换了，啊，终于可以第一次首先朋友之间通信了。回头你过来，咱俩换点。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游戏这个真的是最大的一个魅力，就是换宠跟朋友特别开心的那种感觉，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对。
对就比如说你要什么，手里有一只多余的，你刚好没有，然后跟好哥们儿换一下，感觉特别特别带劲，特别促进友情。
没错，包括这两个版本的独占精灵，
嗯嗯，对，
回头都要换一下，对
对，咱俩刚好是就岔开版本买的嘛，
对对对，
嗯，
之前咱俩也那个玩的时候不是也是岔开版本吗？
对对对，反正这次，而且这次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你买的日就是时间跟真实时间是同步的，
对，
像我买的月就是它有12个小时时差。就比如说我现在玩的话，它游戏里时间是晚上，就是我一般就是晚上在家躺着玩的时候，发现那游戏里已经
是
白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时候已经不早了，就是美国时间，你知道吗？
啊，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没玩月嘛，原来月是有12个小时时差的。
对，就是玩的时候是晚上，啊啊，
可以，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就是收藏要素特别特别丰富，然后再加上这种跟朋友之间的交互，所以真的太耐玩了，嗯，
是太耐玩了，
嗯，
我看就是口袋这一系列就是特别呼吁大家出去走吧，
对，
包括就是真的就是你出去走扫一码什么的，然后练级什么，包括那个上期你们说那个 Pokemon Go 也是让大家出去走走，
嗯，
对。
对
非常非常喜欢让大家走走，这个，
对，这也是
挺好的，
这也是任天堂的一个游戏理念，就是
对，
还是想让大家朋友之间有更多的交互，而不是一个人坐在客厅里边对着电视啊，就足不出户那种，嗯，
对，这个比较好，这个有互动，游戏这样一块玩才开心，
嗯，是，
对，
而且这次就是咱俩刚才已经提到了，这次终于是官方中文，就是囊括中文，而且不只是中文，里边这次日本就带了8种语言，
对，
所以这次也是看到就是任天堂决心，还是这就是想让这个更多的世界不同各地的玩家都来，
对，
都来玩这游戏，
对对对对，挺好的，
嗯，
我在这里边也是见识到了各种国家的人一块环境里啊，奇迹交换，对。对，
而且
挺好的。
是这次这个游戏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它终于统一了自己的官方名称，你知道吗？
对，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因为之前就是在大陆的话，对于这个游戏叫法特别多，再加上有动画，
对，
再加上有动画的时候，
嗯，又叫宠物小精灵，又叫口袋妖怪、神奇宝贝，
对，
这叫3种名了。
对，就是一般是看动画的人喜欢叫宠物小精灵。然后玩游戏的人叫口袋妖怪，
口袋妖怪，对，看漫画的人喜欢叫神奇宝贝，
对
对，
所以特别有意思。然后后来也是去年的时候，哎，今年吧，就是任天堂出面，就是专门统一了里边的名称，然后包括里边那个小精灵的名儿也给统一了，
对对。
就特别有意思，特别有
官方统一了，对
对，特别有意思的是，香港那边还爆发了游行。就因为那个把那个皮卡超，就香港叫皮卡超， 然后后来官方统一全叫皮卡丘，然后香港还爆发了游行。
哦，伤害了我们的感情。
对，所以就哥们儿跟那帮哥们儿估计太闲了，就是工作
是
工作量不够饱和，
不够饱和，还有这闲心。
对
对，
嗯，
那要是把那个龙珠里的名都给他改了，那不全炸了？龙珠跟大陆名不是也不一样吗？
是，就基本上就没有一样的，
啊、
就没有一样的名啊。
对 对, 对,
啊
对，挺好。
对，
有一个统一的为证明一下，也挺好。就是跟香港同胞说，就是还是听大陆的。
这段有没有政治问题？
这段掐了，这段对，没有政治因素。
我们都是非常友好的，两岸三地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
对对对，没错。
来的，我们还是聊回游戏本身吧。
没错没错。
对，
这次就是反正总体的一个变化，还有他这次首次官方中文，就是真的是挺值得大家去试一试的。就不管你是一个新玩家，还是像我这种就中间弃坑然后再回归，我觉得这会儿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候。嗯，
对对对，这个版本的确直接非常适合这种之前可能接触少或没接触过的玩家去买一个玩吧，真的很好玩。
对
对
对, 对。关于日月这块，就是张指导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还是希望呼吁大家要买正版，
是吧？
因为我希望以后它第八时代、第九时代全会出中文。
对，
这就有劳大家了。
对，因为这也是一个就是相互的一个过程嘛，就是你官方想要这块市场，然后就会照顾这块市场的玩家，对吧？
对对对。
就是如果说大家就是都想说，哎。最后任天堂发现，哎，这块收益还不错，然后我下一代也 继续还是带中文，结果
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也是就是整个的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吧，就是对于中国内陆这个市场的正规化啊，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嗯嗯嗯，
是的，对，这个版本其实还是就是用心的就是这点，其他的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差不多了，
没错，
对
没错，
这个。对，
嗯，所以咱们的一段音乐之后呢，然后咱可以聊一聊咱们对之前，很多版本的回忆，就是也是我们童年一些快乐的时光。
得嘞，得嘞，
嗯。哎，好的，就是刚才咱们聊了一下日月的这次的改进和上手之后的一个直观的感受，然后咱们刚好也聊一聊这个游戏之前的发展吧，毕竟也是20年的时间了，
20年的历程，对
对，1996年的时候，你想还是 GB 的时候，这游戏就已经问世了，
大砖头的时候，对，
嗯，其实这个游戏问世真的是也算是任天堂蓄谋已久的一个事儿了。你想就是精灵宝可梦就是初代就是红绿出的时候，正是 GB 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末期一个瓶颈了，就这掌机已经快不行了，因为俄罗斯方块当时你想都多少年了，对吧？
对，
然后整个精灵宝可梦的横空出世不仅仅是拯救了 GB 和任天堂，我觉得也是为整个之后的
整个掌机啊，
对，包括就是整个之后的游戏系统设定，我觉得都开创了很多东西。嗯，
是，对这个，说实话，我是他96年出来的，我不是96年玩的，我是98年，我记得应该我上4年级的时候玩了，3年级4年级的时候玩了，那会儿第一次玩了这游戏，说实话，之前真没玩过这种游戏，
没错，
之前的掌机真就是那个俄罗斯方块，
俄罗斯方块
啊，对对对，然后我 GB 都是我姑父从日本给我拿回来了，
就你。张指导也算是国内最早接触到这个口袋宠物小，就是精灵宝可梦各种艺名，
对，对，我应该算比较早那一批吧，因为98年开始玩了，我玩的第一版是黄，
啊， 就是从黄开始玩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带过来的，其实说实话这点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说我玩黄，因为它正版的嘛，
嗯嗯，
都是一块联机都带过来的，然后是日本的，
嗯，
然后买完攻略以后，玩穿了以后去玩那个红绿红绿蓝这三个版，然后因为当初我只关注这游戏，因为当初你想我才三四年级，其实脑子里还没有正版和盗版这个意识呢，
对，没有这种概念，
对，然后我就去跟那个朋友一块儿去买的盗版中文版嘛，但是那会儿其实是不知道是盗版的，因为都是正版的，
对啊对啊，
后来
就是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意识嘛，
对对对对对，后来知道了就坚决不玩盗版了，对。
关键是就是国内就是之前就是整个这个因为有盗版存在，就是整个版本会比较乱，然后再加上还有各种改版，就导致你有可能会造成你跟你的朋友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这个游戏流程或者正常交换，
是
啊，所以到后来发现还是玩正版最简单，嗯，
对对对，正版还是就是说实话就是玩起来是最让我心里最踏实的一个版本，还是玩心里踏实，对，
是，
但是小时候其实你别看玩的是盗版插卡的那种的，但是其实说实话真的是最深的记忆都留在第一时代和第二时代了，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会儿也得提一下，就是两个人，就是一个叫一个是田尻智，一个是宫本茂啊，其实就是就可能日本就是整个东亚可能小男孩的童年可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
就是小的时候喜欢逮各种虫子什么的，对吧？
是，
就是大家然后搁一块儿，然后怎么着怎么着的，然后田尻智呢，就是当时也是就是受到自己就是儿时就是自己的一个喜好嘛，就以这个为启发，所以当时也是就是创造了这个精灵宝可梦的这个世界，就只不过是把里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虫子就扩展成了，就是小精灵
异性化了一些，然后扩展了一些，对
对对对，你想，其实日本那之前还有游戏《我的暑假》什么的，里边都有这种要素，就是收集这种各种虫子的图鉴什么的，也是受这个影响。然后后来也是跟自己的好朋友宫本茂，就是任天堂的大佬啊，
大佬，
就
是
跟
大佬
宫本茂力挺田尻智，然后把这个游戏推出去。当时就是因为任天堂整个业绩都在下滑嘛，
对，
这个游戏刚出的时候销量挺惨的，其实就是感觉任天堂
一开始有点出师不利的感觉，
对，任天堂感觉就是觉得这是彻底完了，就是最后的希望，就是这么大精力搁在这个游戏上，一开始卖不出去，但是后来呢就是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宫本茂当时在开发末期的时候，就是力挺，就是把这个游戏做成两个版本，就他每一代的这个卖点就是把游戏都会出两个版本，
对，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版本中的部分小精灵的出现几率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部分小精灵是只会出现在单一版本里的，就是独占的这种，
是，
你要是想收集齐，你看那个红绿那会儿150只小精灵吗？
对，
你要是想全收齐，那么你就必须得通过对战交换跟朋友来交互才能收齐，
没错，
所以这种要素也是最后导致了就是市场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通过大家玩家之间的这种口口相传，就是后劲，对，口碑相传，就是后劲非常的足，虽然说在发售的初期这销量非常惨淡，但之后每个月基本上销量都在稳步上升，然后半年之后任天堂终于实现了大逆转，然后这游戏火了，就是跟而且也是尝试出了一种新模式，因为你想原来发行游戏都是你前期投入非常大的市场宣传成本，然后前期冲劲很猛，然后越往后就是你的这条曲线越往下降，就热度越往下降，就是大家买的越来越少，它这个是刚好是反过来的啊，
对，
嗯，
这也就是说明当时这个游戏互动这块，估计是因为我对产业肯定没有你那么深透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当时应该是游戏互动可能是一个市场空白，然后正好这个口袋是填补了一下，然后大家真是都是眼前一亮的感觉，说游戏原来还能这样，
对啊，而且你想真特简单，就是你想我肯定是更愿意相信我朋友说好玩他才好玩，
对啊
对
啊，对
你就是 各种广告什么的对我影响可能很小，就是可能知道有这么一东西，但是我哥们儿跟我说这太好玩了，赶紧买一个咱俩玩，我可能就才有买购买的欲望更大。
对
啊，
而且我相信肯定你小学的时候也是那样，差不多半个年级男生都在玩这个游戏。
对啊对啊，
对，
就是，
肯定也是这样，
非常火啊。
对，几火那会儿就基本就没有别的，全是这个，就是这个
啊，
就是你的游戏世界里全是这个。对，
所以张世老这也是最老的玩家，然后持续到现在多少年了？你想想啊，
得有十多年了。
对，十多年了嘛，
从
就是从第一世代跟到现在，
第一世代
老玩家。
对对对，我基本是我第一世代、第二世代我是每版都玩过，然后第三世代。到这个第六时代，它不是每个版本都出了很多吗？
对，
就是，反正每个时代我都会玩，但不是全都玩了。
对对，因为每太庞杂，你要是全玩过来，牵扯的精力太大了啊。
对对对对，我就是每个版本都选一个我自己喜欢，看着就比较喜欢的买一个玩玩。
是，是。而且这次就是还不得不提，就是这游戏系列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梗啊，就是梦幻传说。
啊，对，这个流传于十几年前的传说，
对，
至今，说实话啊，你别看我玩了七个时代了，我除了在电脑模拟器上用金手指调出过梦幻来，我自己在掌机上
还从来没，
我印象中好像真的一只梦幻都没有，
是，因为这个刚开始本来就是一个 bug 嘛，就是当时 Game Freak 的这个程序员叫森本茂树。就是他写这个游戏隐藏区的时候，然后就里边加了一个小恶作剧，就是梦幻啊，
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招牌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其实也是利用了就是小朋友的好奇心嘛，
对，
就是物以稀为贵，就是大家喜欢各种船，你说我你见过这吗？都是谁都没见过。他说你看有151号梦幻啊，
对，
就跟当年水下八关似的，就大家
水下八关似的。
对，
对，
当时传媒又不是很发达，所以小朋友们之间这种传特别猛，特别容易勾起人的好奇心啊。
对，而且导致最后怎么着了，你知道吗？
啊，
那会儿我记得就是我上小学时候跟这个口袋一块儿，这梦幻传说，然后那个大口上大大泡泡糖，
对，里边
出了一系列，里头有这个贴纸的这个，
对，我知道，
这个，
就还能买一，还能换一本那个小册子，然后往里贴，
对对
对,
对，然后后来一些无良商家，然后把那个泡泡糖都编上号了，就是说你买这泡泡糖里头就是哪只小口的小精灵，然后151那只卖的巨贵，就是里头有梦幻贴纸的那张卖的是最贵了。
哎，其实这事儿细思极恐，你知道吗？就为什么那小卖部商家知道哪里边是哪张贴纸呢？
不是，你不要想，人是拆开看了，估计是那个，就是在那个大乐泡泡糖公司的时候，就有这些渠道，因为毕竟是包装的嘛，毕竟是人先搁进去的，我估计就有这个渠道流传出来了。
你
反正编号的要比不编号的贵个三四倍，
就是你说会不会是那个？就是先拆开舔一遍，然后再给
各位说，我千万不要这么想。但是说实话，真正去买那个泡泡糖的，已经不是为了吃了，
是啊，
就是为了收集那个。
啊，
所以说舔不舔，我们都是不吃它。
是啊，所以就跟小的时候就那个喜欢抓收集，因为那会儿没有电子设备，就大家都是实体收集。就是跟当年小浣熊那个水浒卡一样，都是一股热潮，
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会
一股热潮，
对，都会去抢着买这东西。反正我当时我记得为了换一本那个册子都挺费劲的啊。
对，
当时我还是让我妈就是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她才去小卖部，然后就是买什么东西，然后后来人给了一本小册子，
给了一本小册子，
对，然后往里粘啊。
那会儿就是感觉特别，就是特别天真，就是口袋那金卡，然后闪光卡，
对，
说那个两张对一块能打，
对，
然后。两张对一块能打，等三分钟，然后也不知道人怎么看出来哪只就死了，哪只就赢了，反正就总有一大哥，我估计你们学校总有一大哥他会看，
对，
然后就找他看这哪只赢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的，
就各种都市传说，你知道吗？各种玄学，
对对对对，挺好的，都是伴随这个游戏出来的，而且那会儿正好动画片也在国内上映，
对对
对，
动画那会儿也是流传进了国内嘛，啊，
对对对，
小智
是那个，
啊，
对，我记得歌是陈浩民唱的，
嗯，
还是谁唱的呀，
嗯嗯？
对，我记得是。
所以你看那会儿从那个动画里你就能看出来啊，就是主角叫小智，然后整个游戏的这个创始人 Game Freak 的现在的社长田浩志，啊。
是
就是田浩志
植入了一下，
对，然后你看里边他的好朋友小茂啊，就是宫本茂，
宫本茂，
对，
对，
就是马里奥的创造者啊，所以
对，
这挺有意思的，这些在里边还埋了一些就是小彩蛋吧，算是，
对，小梗，
啊，对，小梗，
对，
嗯，
对，
当时
但是其实，
你说啊，
没有，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会儿真是虽然不懂这个产业，但是。真是觉得这个游戏给童年带来了特别特别多的特别多的欢乐
是吧？
现在对对对对，
我听说张指导当时在学校也没少有欢乐的事儿是吧？
对对对对，真是就是各种现在想起来都荒谬的事儿。当时那个有时我可以给你讲讲
啊啊，别有，就现在就讲讲就
行。
啊，对
对对，行行
行，
那我就那个举一两件，
举一两件，
就是
荒谬的事儿。
对对对，荒谬就是痴迷到什么地步了？
啊，
那会儿玩这个红绿蓝的时候，
嗯，
其实那会儿玩红绿蓝的时候已经是超薄机的了，就是那种紫透了，然后买了一紫透，买了一个这个卡，就花了小300块钱，
嗯，
就是实在没钱买攻略了
啊，
然后
呢
怎么弄呢，
嗯，
就是谁呀，啊，看同学下课走了，放学走了，然后你玩到哪了，给他有同学那攻略就搁那个背兜里桌兜里了，不带回去了，
然后就
就给剪了，把我学校那2个月，然后拿回家仔细研究琢磨，真的是就给剪了。然后你整本书拿走，他就发现了，你知道吗？给剪了，
然后
，
然后到时候人回来一问，你看怎么少了几？
对，那就不知道了，他可能是觉得买错了，反正全班很多呢。这个人剪2页，那个人再剪另外2页，然后就凑合通关了。然后。那会儿，就是，
张指导，你介意暴露一下你小学班级吗？到时候你同学听见之后会不会找回来报复你？
嗯，应该不会，我是四班的，应该不会。
哎，我小学也是四班的，真的。
嗯，
我说我那书怎么一直，
对，我说你说那书怎么少2页、啊？
对，一直缺页，你知道吗？就今天少2页，明天也少4页。
对。然后那个，那会儿还干过很多事，就是那个假，因为我自己也有机子嘛，假装说想借他那机子玩会儿，然后就偷偷把他的竹筒传到我这儿来拿些。就是那会儿我想着春火龙，但我也想要杰尼龟，然后就偷偷把他的传过来，然后就还给了。
就回来就回去一看存档，直接疯了啊！
那会儿真是，哎呦，这卡必须卡不离身啊，就是。搁裤兜里，没不玩的时候
就揣裤裆里，
那个，不是搁裤兜里，真是卡不离身
啊。
然后我就是记得特别清楚，那个玩红，我已经攒了，因为它总共才151嘛，然后那个我总共攒了100只了，图鉴已经100了，然后特别自豪100，然后那个。洗裤子的时候给洗了把卡，
给洗
对，然后因为那个卡我就永远搁在裤子兜里，就舍不得，怕搁别的地儿都丢了，就
是
必须贴身。
是，
然后洗裤子的时候，终于有一天被洗了，然后我，
哎，特别伤感啊，
对，心情特别失落。
啊，是啊，是啊，
对，因为它不像那个那会儿也没有互联网嘛。
对，坏了就坏了，
还能上传，对，坏了就坏了，
对，
完了再只好再从头玩了，对。小学玩的第一时代，应该是初一玩的第二时代。
啊啊啊！
对，
啊，这个游戏真的是留给咱们的回忆也真是太多了，
对对对对，
就各种趣事，就各种囧事儿啊。
对，
嗯，
啊，这个那会儿就是我人生中啊，人生中第一次就是唯一的一次，有一段时间特别迷恋画画，就是画这宠物小精灵，拿那宠物小精灵拿那攻略画的特别好。我记得那会儿就描描这个，就是对着画，然后就是画这个。后来就发现自己实在没什么这样的天赋，还是算了，
哇塞，
还是专心于游戏吧。
就真是老当时也当过美术青年啊。
对对对，真是就是。 就是必须得是买最好的本最好的笔，然后展开了画这个口袋，
太牛逼
了，口袋后边，然后真是就是就是特别喜欢那个。对，
哎，对，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事儿也得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游戏世界的这个地图，就是它区域的一个延展。你看最开始是
关东
，对
对，然后后来有什么丰原呀，
对，
然后这那的，然后那个就是，
所以当时
其实我记着，但是其实它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是有联系的，就是还是环环相扣的。因为我记得第一次玩金银通关以后，你可以去打关东的旧小智。
对，因为它这个世界观架构是非常完整的，不是那种就是完全割裂的啊。这也是这游戏厉害的地方。所以当时特别想说去日本的时候去关东，就看
我以为是特别。我以为特别想去这个日本，先去米花高中呢，去找柯南，
这那出人命了，行，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是。
哎，当时就是地图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吧，当时也是都市传说，就是大家传的特别神，一个地方叫紫渊镇，
那个地方真是对，
张指导应该非常了解这个，就是游戏中著名的鬼镇。
是，然后但是就是说实话，就是还是也是一直跟梦幻一样，
对，也是一个传说，
对、就是、对对对，
因为
也是没找着。
对，这个紫元镇，这个相传就是安葬死去的，就是所有小精灵的地方。
对，
然后就是据说在什么赤绿青黄，就是
它是那个、不是，它是那个火红叶绿的那个。
火红叶绿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说那个，而且当时还传，就是有人传啊，就是也不知道真假，因为当时互联网也不发达，所以不知道。就是说你还说那会儿，就是好多日本小孩就玩这个，到紫元镇之后，
对，
就听里边那歌，然后
就黑色星期五那首歌是吗？跟类似似的。
对对，然后就自杀了，就疯了那种。
因为我知道，因为就是有这个地方，然后我现在脑海里一下出来那个地方，就是一进那个楼、然后那个楼里开始应该是我记得是雾蒙蒙的，
对，
一进那个地方里头全是鬼丝啊、鬼丝葱啊，还有鬼火怪，
对，
是不是那个？
对，
在一个小镇里头，我想起来了，
是那个。然后就是
为什么对，
还有人说就是那个有那个什么骷髅的手，什么那个在你肩膀上什么的，就各种。
那个我记得就是。好像是广播电塔吧，那楼里是。
对，就是
你好像得还得带一个技能才能进去，不然你看不见。我记得是因为，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我玩那个啊，的确是在，的确是应该是在蓝红绿里头就有这个阵了。
对，
因为火红叶绿是复刻版嘛，的确应该就在这里有了。我想想，
因为那个就是你要是往上走的话，就必须得有那个什么才能往上走。他那个塔好像要不只能进一层啊、
对对对
对，
我就记得好像得有一东西才能进去，因为
对，
那段音乐其实我现在脑海里还是有那个印象嘛，只不过是形容不出来，但是还是有那个印象。
对，
就
当时
很多鬼片里那种音乐。
对，就当时大家都是传的，就是特别恐怖，就感觉玩了之后感觉就要死啊。
但是就是我听说了，就是我之前好像在网上看了一篇这样的报道，说那个日本好几万小学生玩这个，
对，
然后就那什么了，
出事了。
对对对，但是可能咱们日本小学生心思重。反正我玩的是，但是的确那块挺有代入感的。我现在脑海里一下就回到那个画面了。
对，就后来其实证实这肯定是一假新闻啊，就肯定没那么可怕。
对对，
就是当时
这么对，
就当时口袋妖怪确实就是精灵宝可梦这事儿确实给日本小学生造成了一次伤害，但不是这个紫元镇的传说就让那么多小学生死了什么的
啊，
是当时那个放动画的时候。就是有一集是那个三 D 怪，哎，不是现在好像叫多边兽吧？
多边兽。
对，就是他那个发招的时候，就红绿啊红蓝两个色儿在屏幕上高频闪烁，然后就是当时那天晚上，就日本医院就基本上全是小学生，就是给孩子闪晕了，就是那种啊。
好吧，
就是那种红蓝两种颜色，就是高频的闪啊啊、
就是特别快速切换，而且还特别高亮的那种。
对对，因为当时你看，就是咱们那个就是买游戏机的时候，说明书上都写就是声光癫痫什么的。
嗯，对对对，
就是这个啊，就是还就是一般人我觉得都受不了，就我当时还特意看了那个片段，就是我都有点受不了，要是一直盯着电视看的话，
是
啊、因为、
这个、
因为那上面说就是红色是暖色嘛，就蓝色是冷色，就两种就这种，你想那会儿最早的3D 不就是一个眼睛红镜片一个蓝镜片看，就这种两个颜色就是一直高频给你闪，就是说人就特别受不了。
对，那这个是的确应该那什么，
对，
那其实这也应该算是一套、算是一个意外，应该
是
肯定也是不是那什么的，对
对，所以这也是就是口袋妖怪里边的紫渊镇的传说，
对，紫渊镇的确是
灵骨塔，就是那骷髅的手、活埋什么的，就是还有就是日本小学生玩这一关都玩死了什么的，
对你。那个镇我记得你一进去就能感觉到那种
阴森森
压抑的气氛，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玩紫渊镇的时候第一次见紫渊镇还是那个还是黑白的嘛，
嗯嗯嗯，
还是黑白的嘛，后来在火红叶绿上
对,
对，后来在火红叶绿里我又感受了一把那个电视塔的那个镇对，因为我玩火红月绿应该是 GBA 了都
啊、
GBA 了，
对，已经到 GBA 时代了，已经彩色了。
因为、对，因为为什么你提紫渊镇，我第一没反应过来呀、
啊？
因为我玩 GBA 时候就已经开始玩日本了
啊啊，
然后
就不知道是哪儿。
后来你跟我说，对，后来你跟我说鬼的那个，我想起哦，那就肯定是那个镇了。
对啊，
对，
就是特别神奇的一个镇。
对对对对。
然后这次日月的场景就是一个海岛。就是应该是类夏威夷的一个设置啊，
是一个大黑岛，
对、
嗯、
就里边有很多就是四个岛嘛，
是，
然后就海岛巡游啊，
摒弃了传统挑战会馆，摒弃了十几年的传统挑战会馆、都是考验了，这回不是，
对，
原来都是各种打会馆嘛，
对，这次也是为了就是在让你在这个地图上就是各种有你的任务，就相当于一级一级的往上挑，就是先打队长，然后最后再来打这个岛主啊、
而且这次真的是有很多创新、你看我就是你挑战任务还有这种就是给你跳段舞、看的这俩舞有什么不一样
那个太二了，那个特别嘚儿。
然后我昨天就是刚打完第三个岛的第一挑战，我让你听声儿、听声儿告诉我这声音是什么，有那个回复的那声音、有宠物小丁丁的叫声、听声儿、听声儿了才开门、我觉得还挺逗的，
还挺有意思的，这次就是形式更加多样了，反正我之前就那也是让你看那两个舞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那只要是一正常人一眼都能看出来，
是然后反正也是就是一种形式嘛，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你想它第一世代第六世代其实传统的那个基本框架玩法都是没变的，都是这个对踢馆，我觉得这次加入这个我觉得是好事，
是
因为毕竟它肯定还要往回出往后出，它要老是这种模式玩家还是会有一定疲劳的，只是无限的加宠这还是有疲劳的，
没错，就无限加宠也不是这游戏再往下发展的一个方向啊，
对对 对, 对，
顶多是一个层面，但是你肯定得在系统上有很多创新来吸引大家，
他这次这个重点这个社交就是这元庆广场，我觉得是他非常好的一点，那真是添加很多休闲的东西，
是，所以我也是觉得这次这个主线过了之后啊，然后可能再回头再去玩孵蛋什么的，就是也能玩好长时间的，
这游戏反正一年够你最少玩一年的，那你要高成，因为你想它4年出的这版，我记得12年出了 XY 嘛，
对，然后中间各种重置，
对对对，中间就出了一个蓝宝石红宝石的复刻，
对对，
然后出的这个正统的这个续新作嘛，我觉得怎么着它得让你在第八时代的时候这时间能衔接上，怎么着也得够玩个一两年，这游戏还是对，
然后还说后边好像还会有那什么呢，就是还会有，就是很多人说中间可能还会出一版星星啊，
哦，星星，
对，就现在这只是一个传说啊，就说中间可能出一个星星啊，
猩猩是独立版本还是复刻版本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消息，是吗？
应该就是可能是说就是对于日月的一个补充吧。嗯，
哦，
嗯，
那也可以，
嗯，
那也可以，
嗯，
对，
嗯，
反正这版本还是建议大家再去没
买
去买一张，
玩
一正版，然后去买一张，对对对对对，
嗯，
对。
然后当时啊，想想啊，就是张指导还有什么就是想补充的点吗？
嗯，
就是对于整个这个之前的一些有意思的回忆、有意思的都市传说等等，
那就太多了，那就这一下你说，估计能说三期，反正就是，嗯，
说三期
可还
行，
这个，对对对，
嗯，
包括那会儿就是。上初中的时候，
嗯，
上初中的时候，关于 GB 的事儿也好多，帮人买那个，帮人买一个机子，然后管人要一新机子钱，其实给人买一二手的机子，然后差价就去买口袋了。
哇
塞！就去买，不是去买口袋游戏，是去买口袋那玩具了，六块钱一个的那个，买了一大堆回家，
当时还有那个就是各种。小精灵的玩具什么的，
后悔没留下，
啊，
特别后悔那个没留下。现在就一个带龙了，
是，
现在家里就一带龙了，都给人了，要不就丢了。反正那会儿攒了一大堆，
哎，我
要留下就好了。
哎，四班的同学都注意了啊，
哎，
注意啊，就是当时都是张指导干的事儿啊，都找他，都找他。
好像你也没少干这种事儿，直接把锅推给我了。
哎，反正当时我就记着老师特别喜欢没收，你知道吗？
对，
对吧？
这个送给自己的
儿子、
孩子，对
对,
对, 对，这个拿着我们的钱，对。
反正当时我觉得口袋妖怪是老师们的第一公敌，
是
因为大家忍不住嘛，上课的时候万一想玩呢，是吧？
对，
而且当时。最有意思的是他最早不是拿线才能交互吗，发生
对
战什么的。
对，
所以就是如果隔一个过道的人就上课想对战特别困难。
对对对，就是这个上课，
嗯，
我上课从来不玩，是不是上课都好好学习，可能是你玩。
好吧好吧，嗯，
就是反正不管各种事儿都其实是还是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游戏在童年占的比重太大了，所以我们才能想起这么多事情来。
是是，
对，
这确实特别多。哎，我特别还想问一下张指导，就是对于御三家挑选有什么自己的偏好吗？
我就是火，
就只选火是吗？
就是说实话，我从黑二，
嗯，
黑那个版本一开始，我就特别喜欢火了，
嗯，
因为。我是这么自己想的啊，
嗯，
火呢，你们他一开始这个版本啊，你选一个，比如说一开始第一时代你选的火，对面选的是水，
嗯，
然后后来第几个时代都是你选的火，对面选的是草，
嗯，
就是属性都是被你克的那版，
嗯，
后来因为水和那个草在这个口在这个整个世界里，在我心里有更好的选择，精灵选择，
嗯, 嗯，
对，所以我比较喜欢选择火，一直是用的火。
哎，
对，
这会儿再提一下这次日月的这个御三家的趣事啊，就是因为这次就是你刚开始出来能选三只，
嗯，
一个火猫啊，
对，
然后
一个
海狮，对，木鸟，
对，
然后那个就是它这个雌雄的比例，好像我记得就是还有一比例，就是反正得雌的概率小，
哦，
啊，然后
一会儿我。
嗯，
我去看看我那雌雄忘了。
然后我选的是一水主，就是海狮，
啊，
然后是一公的啊，嗯，
啊，
然后就
是
它三段进化之后特别漂亮，
嗯，
就是变成了一个萌妹，
哦，
啊，然后那会儿我开玩笑，然后我说我靠，我这是一公的，你知道，变成了一，
嗯，
变成了一大雕萌妹，
反正这个就
娘
了一点的还是男的。
然后我那朋友他那个火猫是母的。
啊，
然后进化完之后变成了一个胸贵，就是站着一肌肉男那种。
胸贵肌肉男，我也进化那。对，
然后我们就说，就是感觉从这个游戏里感受到了，就是制作组深深的恶意。
就是那个，
嗯，
不是，那也有要有一些这样二次元的梗嘛，对不对？不然玩的是什么呢？对， 你御三家选的海狮是吧？
对啊，对啊。
海狮其实也不错，因为火你能最后拿到那个火焰鼠，
嗯嗯，
在一，然后草的话你可以拿到那个绿牙怪，就是、
嗯、
就是哪个版本里的来着我忘了，反正都在、
嗯、
你就用那全图扫描吧，
嗯，
用全图扫描你能把之前版本的御三家全逮的，
全还能扫出来是吧？
对，全能逮我、
嗯、
我就是扫着了之前版本的御三家，但是有两个版本我已经扫出来了，但是那地儿我因为剧情没开所以我去不了、
啊、
就浪费了、
啊、
所以一定要在全部倒开了的情况下去做那个全图扫描，全刀扫描
是
对，
就把主线干完嘛，啊，然后
对对对，
比较划算，
对对对对、
嗯、
对、
嗯，
你把这个岛的主线清完，然后再回到这个岛去扫，
嗯、
就哪儿都能去了，
嗯，
对，
哎，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里，就是对于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也是那有几只特定的小精灵，就是给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可能也是因为动画里边，就是人气比较高。比如说像，就是皮卡丘啊，
皮卡丘对，
然后妙蛙种子呀，
嗯，
是吧？
就是皮卡丘、妙蛙种子、卡比兽，
对对，小卡比，
小卡比，然后喷火龙，
对，
然后这都是就是算是就是人气值比较高的精灵吧，就第一时代的很多精灵都是人气特别高的，包括就是超梦，
是
超梦，
是，
这都是人气特别高，那三个传说鸟，
对。
然后伊布，
伊布对伊布，伊布太可怕了，就是伊布进化属性太多，然后各
种
玩法
型的，对
对，所以伊布
是对、
嗯，伊布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种，
对，
嗯，
就是我现在有三只伊布，逮了三只伊布，然后还没进化了，因为我先给它进化成稀有属性、
嗯，
平常属性先不进化，就是雷火水先不进化了，先把稀有属性进化出来。
嗯不是你伊布从哪儿弄的？我怎么只从蛋里孵出来一个，就好像没地儿逮呀、啊。
我、
嗯、
那我连成蛋有四只了，是在第二个岛，我其实是在第二个岛，第二个岛那块逮的，我逮了三只，逮了三只。对，
行，伊布得多逮点儿。
对，伊布多逮点儿。
对
对，
回头我去看看去啊。
嗯、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就是陪就是进化一个皮卡丘，然后。
啊
结果一直没逮着那个雷丘，
我去
啊，雷丘，
皮丘
啊，皮丘，对皮丘，
对我逮着皮丘不是得用亲密进化吗？
对，
然后那个我皮卡丘一直在 GTS 上跟人想换都换不到，我皮卡丘按理说是在一号档和二号档出现，就是我看那个攻略，然后包括他们逮的那些人，我昨天刷了半天我都没刷出来，
是啊是啊，
皮卡丘。
是，
那个你皮丘你逮着以后直接在广场里用那个亲密餐厅里直接让他喝那个亲密水就挺快能进化成皮卡了，
是吧是吧，
对对，
回去试试，回去试试啊，
对对对对，
可研究的点太多了，然后大家
太多了，
得多交流交流、啊、
是、
啊、
是，
行行行，嗯，哇塞，这期节目又是一不小心就聊了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差不多啊，
对对对，
就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个游戏就是一边玩一边聊吧，嗯，
是，
嗯，这也是这个游戏最大的魅力所在，就是跟朋友能一块玩嘛，尤其是注重线下的交互，啊、嗯、啊、嗯，
对，这游戏真的是要想认真聊的话，估计得聊个一天都不一定玩，
因为系统太多了，
太多了，
啊、
对。
所以
这么多版本，
是啊，所以这期咱们可能只是就是粗浅的，就是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回忆一下，
对，
就是这个系列比较招牌的一些要素、一些东西，还有这些个传说啊，这些个逗逼的事儿啊啊。
对，
然后之后就是大家有什么好玩的，也欢迎就是来给我们交流或者补充什么的，
是
吧？是，嗯，
对。相信这个，估计现在就是听这节目玩的人肯定不少了。如果就是有什么这个。好的想法请找肥皂君
而且你想啊，就这个系列对于任天堂来说一直是就是救命稻草，王牌级的，就是你想今年夏天就是那个手游都不是他本社出的、嗯、是第三方公司出的，就是这手游一出之后任天堂的股票就夸夸往上涨，本来之前任天堂那会儿就是聪哥一枚就是挺那什么的，就是挺看衰的啊，就整个 就是从手游开始，就感觉任天堂又跟打了鸡血一样，
又崛起了，
对，又重新能续上了，又加一秒。
对，可惜那个、Pokemon Go 没有国服，
这太扯了，这在这不便于深说啊，很多
不
可描述的原因。
但其实啊，没有国服是好的，中国这交通还是算了。对，
今天夏天那会儿看挺多人，就全都是
对会玩这个，
就往一个地儿跑什么的。
对，
就国外全都是。
对，
而且他这个手游其实说白了，他就是那个逮宠，这个可能
就是
比较就
是
AR 嘛，
就是对对对，就是 AR。
但是整个你要想体验这个系列全部的魅力，还是得玩正统。
那还是得玩掌机啊，对，
是啊，
那只是一个衍生的小分支啊。
对，
就跟马上要出那个马里奥跑酷似的，那精髓还是要玩正统系列呀、啊。
是是是是。
对，
那么本期节目就是也跟大家聊了一下刚刚发售的日月。然后这个主播们，就是其他的几位主播们现在也在，就是特别月以继日的在那儿在逮宠，然后在推剧情，然后昨天就是我们还进行了一些交换什么的，就是
可以，
就是大家肯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主题游戏都是这个了。
主机加主机游戏肯定就是
先扔一会儿了。
对对，都是先紧着掌机来吧，
是因为掌机方便嘛，就是你出门
随时也能玩，
上班是吧，偷玩一会儿，就是看老板不在是吧，之后在桌子底下玩会儿，
中午午休嘛，午休的时候玩一会儿，我平常还是要认真工作的，
这那我得建议同事们得赶紧把卡护好了，要不然又给换走了。
不会完了，现在这个版本已经不怕偷跑精灵了，因为你这自己是都能得到了、
是
你就不是那会儿就只有独占的真只能是世界上没有。对，
那会儿那个太逗了、
对，
所以大家千万别学这个啊。
不要学不要学，
对，
这都是急了，真是急了。
我们都是好孩子啊。
对，
行，然后咱们后续有什么好玩的接着再聊。
得嘞，祝这个有的聊越来越好。
得嘞，这期也感谢郑指导来作为一个口袋第一世代到第七世代老玩家，然后来跟我们聊这期节目啊、就是聊的比较随意，就是大家也随意听，就是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听了咱俩的案例，然后可能对这个游戏又感兴趣，然后也让他们入坑啊，
那就太好了，真的。
好的，好的，
对，那就太好了，得嘞，那咱们有机会再接着聊。
行嘞，行了，没问题，感谢张指导啊啊，
哎，客气，感谢有的聊。
啊，回头来换宠对战啊啊啊！
欧了，
这次应该在元气广场里，在线上也能对战，
能对战，
对对对，
但是就是云广场那个，我不知道谁是谁呀、
啊，
关键是估计我还没研究出有没有加好友这动态呢，
只
有加 VIP 的，
对，
加 VIP,
就设为 VIP 嘛，
对，回头咱俩见面，然后看看能不能互设为 VIP。
行，没问题，行嘞，
好。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咱们下期节目再
见。
拜拜。
别以为听完节目就完事了，还不赶快去 iTunes 上给我们留言，
不让有的聊这么难看 logo 上首页，你好意思吗？
你们的建议我们会心虚接受，坚决不改。
做播客就不能顾虑太多，我们没有投资也没有众筹，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做好的播客，就等你们来给我们留言，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的聊播客，才能达到我们有一天上市的目的。 所以呢，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 effort 你也可以给我一些分数吗？你懂我意思吗？ Like give me some points, man. Give me some points. You know?